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访问梵蒂冈的机会上，双方达成协议。武文赏主席先后与教宗方济各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的会晤。对于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以及天主教团体对该国做出的积极贡献，双方表达了高度赞赏。圣座与越南就圣座常驻该国代表团的章程达成协议。里斯本世界青年节在即，圣座新闻室介绍教宗此行的细节。冈道夫堡教宗天文台重新向公众开放。墨西哥主教盛赞世青节有助于青年人接近基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圣座常驻越南代表和圣座常驻越南代表处的章程达成协议。这份协议是在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7月27日访问梵蒂冈的机会上签署的，其基础是今年3月31日越南与圣座联合工作小组在梵蒂冈举行的第10次会议，以及关于持续推进双边关系的愿望。7月27日下午，越南国家主席先后与教宗方济各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的会谈，对于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以及天主教团体至今对该国做出的积极贡献，双方表达了高度赞赏。此外，公告指出，双方也表示相信圣座常驻代表会依照协议中赋予的角色和使命履行职责，支持越南天主教团体依法行事，始终在教会训导的启发下实践陪伴国家的召教，做好天主教徒和好公民，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公告最后写道，圣座代表将在推进越南与圣座的关系上发挥桥梁的作用。越南与圣座的关系于1975年中断，1990年代开始有鼓舞人心的发展。2011年本笃十六世任命了圣座非常驻代表。本次教宗方济各在宗座大楼图书馆与武文赏主席举行的会晤时长30分钟。会晤结束时，教宗亲手送给代表团每位成员一枚宗座徽章，并赠送给国家主席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等礼物。武文赏主席带给教宗的礼物则是一件在越南制作会有圣伯德禄大殿图案的陶瓷瓶。教宗方济各准备启程前往里斯本，参加第37届世界青年节。这将是教宗方济各的第42次国际旅行。他在10年的牧职期间到访了60个国家。此前，贝尔格里奥教宗曾于2017年圣母显现100周年访问过法蒂玛， 省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7月27日向记者们介绍了本届世青节的细节。这是新冠疫情后的首次世青节。事实上，本届世青节原本应该在2022年举行，但由于卫生紧急状态持续，所以选择推迟庆祝。目前已有来自200个国家超过33万名青年报名参加本届世青节，2万名志工从150个国家而来，超过700名主教和20名枢机要投入服务，带领青年们认识以起身为主题的要领。布鲁尼指出，这些聚会将具有同道协行、彼此交谈的特质。圣座新闻室主任表示，早在教宗方济各之前，已有三位教宗到访过葡萄牙和法蒂玛，那里是将世间莫大痛苦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的地方。保罗六世教宗称祈祷是获得和平的渠道，和平既是天主的礼物，也是人类合作的果实。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曾经四度访问该国，其经历与法蒂玛密切交织，在牧童方济各和雅钦达荣列珍福品的10周年纪念上，本笃十六世教宗也亲访法蒂玛圣母朝圣地，强调其讯息的现实意义和活力。和平当然也是本届世青节祈祷的核心。在记者的询问下，布鲁尼既未确认也不排除教宗与俄罗斯、乌克兰青年会面的可能性。被问及是否安排了教宗与恋童癖受害者的会晤，梵蒂冈发言人在回答时强调，众所周知，教宗对此议题的敏锐性和关注度，假如举行这些会晤，会以保密的方式举行，这也是为了促进受害者治愈的进程。如果要进行会晤，将在事后发布消息。教宗方济各此行总共将公开发言11次，包括9篇讲话和2篇讲道，只有首篇讲话将用意大利语发表，其余的都用西班牙语。布鲁尼解释说，这是教宗的语言，这样能触及更多的人。从8月3日起，在冈纳尔夫堡的梵蒂冈天文台，天文学专家将带领参观者探索月球岩石、陨石样本，以及有关这一主题的珍贵文献和艺术作品。天文台展厅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和展板，展示了历代教宗与天文台之间的关系。例如，有一张拍摄于1969年7月20日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照片中，保罗六世在阿波罗11号登月前几小时通过望远镜观看月球，而另一张照片则显示了教宗向宇航员发出的降服信息。另一张照片显示，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访问期间用手帕握住了一块来自奈克拉的陨石，这块陨石因1911年在埃及奈克拉发现而得名，被认为来自火星。梵蒂冈天文台是一个直属圣座的科研机构，其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1578年，教宗俄我略十三世邀请罗马公学的耶稣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准备立法改革，新的立法随后在1582年颁布。天文台在梵蒂冈运行了40多年，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电灯的增加和首都城市的发展，罗马的天空变得如此明亮，以至于天文学家无法研究光度比较弱的星体。为此，庇护11世下令将天文台迁至他在冈道夫堡避暑山庄。1981年，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成立了第二个研究中心，即梵蒂冈天文台研究小组。1993年，梵蒂冈天文台与斯图尔德天文台合作，在亚利桑那州格雷厄姆山上建成了先进技术的梵蒂冈望远镜。如今，梵蒂冈天文台与许多国际天文机构合作，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网络的成员，并自1986年以来一直在冈达尔夫堡组织天文学暑期学校。信仰通讯社消息，在派遣墨西哥青年参加里斯本世界青年节仪式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总主教区弗里主教维拉里亚尔蒙西指出，世界青年日是一次伟大的邂逅经历，有助于许多年轻人重振信仰。身兼教区青年牧灵工作负责人的维拉里亚尔蒙西突出强调了世青节还帮助青年人与基督接近，帮助他们在圣召道路上做出辨别。目前我们还没有准确的参加世青节人数的统计资料，我们预估大约有3万多人。全国90个教区、各地的青年牧灵委员会都派出了200到500人不等的代表团。就墨西哥城总主教区而言，维拉里亚尔弗里主教证实，大约89名青年登记参加教区团体。此外，还有各教会运动团体、青年小组和修会组织的代表团。墨西哥城总主教区代表团和多个教区代表团一起启程。7月24日星期一，190多名青年将从墨西哥城出发，多数代表团将于8月12日返回墨西哥。7月9日举行的世青节派遣仪式上，刚刚参加了8次培育和世青节宣传祈祷活动的青年人接受了派遣。作为总主教区青年牧灵负责人，维拉里亚尔弗里主教代表总主教参加了培育、灵修陪伴等活动。出席世青节期间，墨西哥青年们将前往法蒂玛等地朝圣。8月1日抵达里斯本，8月9日至11日在罗马朝圣感恩。维拉里亚尔弗里主教还介绍，世青节结束后，我们将举行2次交流活动，帮助青年们进行圣召和传教总结和反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将戏剧性风格引入清唱剧的作曲家卡里西米。卡里西米于1650年前后为6声部重唱、器乐和持续低音而写作的清唱剧《伊佛大》。在卡里西米的时代，拉丁清唱剧诞生于反宗教改革对话经文歌的发展，达到了音乐和戏剧的最高点，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影响，从拉丁康塔塔到圣经的历史，再到哀歌和新生的歌剧。这些清唱剧在4旬期的每个星期5演出， 主要是受赞助人的委托。这些赞助人大多来自于罗马的至圣十字架堂，而这些清唱剧的主题取自旧约，虽然不能直接归因于四旬期，但是通过叙事的这个戏剧性分享了教友忏悔的精神。耶弗大和他的女儿的故事可以用作关于服从的金币例证，或者更好的说，用作基督为他自己的子民牺牲的清晰形象。卡里西米对本质有着超凡敏锐的洞察力，他缩减了耶弗大情节中每个多余细节的正确精神意义。拉丁清唱剧的声乐合奏包括了两位女高音、一位女低音、一位男高音以及两位男低音的六声部合唱团和八声部双声部合奏器乐合奏，包括两只长笛、两把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羽箭琴和管风琴。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风暴的描述，有两个合唱团营造出戏剧性的气氛，他们的声音互相追逐着。从戏剧的角度来看，这部清唱剧分为三个部分：战斗的场面、庆祝胜利和悲剧的结局。根据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每一种都对应于不同的音乐特征，从调性的变化，为了表达目的而使用的停顿，用连续音延长不协和的音符，使用刺耳的间隔。从音乐形式的角度来看，耶夫大与当代作品一样，是一连串的宣叙调、合唱和咏叹调，代表了戏剧的人物，包括了叙述者耶夫大和他的女儿。除此之外也有回声，这是群山对处女哀歌的回应。这是一部高度统一的作品，表演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音乐和戏剧动作之间的这种深刻的相互渗透，使它成为一部杰作。在《名长记》中记载的耶夫大的还愿，耶夫大回到米兹帕自己家中时，看到他的女儿出来击舞跳鼓前来迎接他，她是耶夫大的独生女，除她以外没有别的子女。当耶夫大一看到她，就撕破衣服说：哎呀，我的女儿，你真是使我苦恼，太叫我难为了，因为我对上主开过口，不能收回。耶夫大的女儿就回答他说：我的父亲，你既然对上主开过口，就照你说出的对待我吧，因为上主已对你的敌人阿孟子民为你报了仇。他又向父亲说：请你允许我一件事，给我两个月的时限，让我与我的伴侣到山上去哀哭我的童真。耶夫大答应说：你去吧。就让他离去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了，与他的伴侣在山上哀哭自己的童真。过了两个月，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在他身上还了所许的愿。他还没有认识男子，于是在以色列成为一种风俗，那就是每年以色列少女要哀悼基勒阿德人耶夫大的女儿一年四天。耶夫大的独生女是胜利后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成功的喜悦突然变成了悲剧和发自内心的哀叹，将以色列的胜利与处女之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凄美的六人合唱团在结束的时候回应了这一首哀歌，我们一起聆听意大利作曲家 Giacomo Carissimi 的清唱剧《伊芙达》，女高音唱出伊芙达的女儿的心声，用定音鼓赞美，用挠拔歌唱，让我们向主唱一首赞美诗，并为歌曲配乐。我们赞美天主，我们赞美战争之王，这是领导者获胜以色列的儿女。接着，两位女高音一起唱出，让我们向上主唱一首赞美诗，为他谱曲，谁给了我们荣耀和以色列的胜利。伊芙达的女儿继续说，与我一起向上主歌唱，歌唱所有民族，赞美战争王子，是谁给了我们荣耀和以色列的胜利。最后大合唱，让我们都向上主歌咏，歌唱所有的民族，我们赞美战争之王，谁给了我们荣耀和以色列的胜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 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千赫，50.29公尺596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